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020年，西雅图的两个高中生跟着一款名叫南多的手机 APP， 在海滩上找到了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桩恐怖的凶杀案。这不是电影，而是轰动全球的真实案件。只要你在心中默默许愿，这个南多 APP 就能带你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物品。这个西雅图黑色行李箱绝不是个例。后来有网友深扒他的算法，发现这个 APP 调用的是量子随机数程序，而这竟然早在40年前就被一位墨西哥国宝级的科学家验证过。会不会有人早就发现了宇宙的源代码，而南多 APP 只是疯狂科学家的社会实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 APP， 2020年疫情期间它曾火爆网络。很邪门，只要你在心里许愿，它就会生成一个离你不远的坐标，到了那里就能实现愿望。起初神奇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位美女说她想买一只小猫，但妈妈不让，她就对着这个 APP 许愿一只小猫，收到一个坐标，她刚开车到那里就发现草丛里钻出了一只小猫。还有人许愿探索生命的奥秘，南多指引他找到了一个大楼，名字竟然叫做矩阵，也就是黑客帝国的原名。但最让南多 APP 火出圈的还是这个西雅图的黑色行李箱。两个高中生许愿惊悚，跟着南多坐标找到了他，打开后一股恶臭飘出啊！后来即刻根据其量子随机数算法扒出了这位40年前墨西哥国宝级神经测量学家的名字，他叫做雅各布·格林伯格。他曾说，如果大脑的协同度足够高，人的意识就能够干预晶格，从而改变现实。时间回到40年前的1980年代，雅各布·格林伯格这可不是什么边缘学者，而是主持建立了墨西哥国家意识研究中心的科学之星，当时在国际上都赫赫有名，因为他师从神经测量学之父罗伊·约翰，曾效力于纽约大学大脑研究实验室，这是冷战时期研究人脑电信号最权威的堡垒。但他却因为撰写这七大卷墨西哥萨满的田野调查，发现了某些科学之外的东西。比如调查对象 A 雷电萨满卢西奥，他声称现实分为可见的物理世界和不可见的能量世界。雅各布记录他在特定的仪式下能够精准的预测并小范围干预局部大气的物理形态，如召唤云层或驱散冰雹。再比如调查对象 B 一位玛雅长老潘奇托，雅各布记录只要自己脑海里释放出强烈的表达意愿，长老就能明白。同时长老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眼球几乎是白色的，这按医学常理肯定是失明了，但雅各布却记录长老有来自皮肤的视觉，可以处理日常起居。更夸张的是调查对象 C 一位墨西哥城里的外科萨满帕奇塔，雅各布竟然记录他可以徒手开刀从患者体内抓出病灶，再捂住伤口，过一会儿松开手，连疤痕都没有。这还是田野调查科学报告吗？雅各布为什么要研究这些东西？原来雅各布12岁时，他妈妈因为脑瘤去世，雅各布无法理解那个曾经爱他的妈妈到底藏在大脑的哪一条缝隙当中，他因此立志要研究大脑，找到意识的真相。长大后他先考入墨西哥国立大学心理系，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大神罗伊·约翰录取。在罗伊的实验室里，雅各布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给受试者脑袋上贴满电极，然后屏幕上出现圆形、方形或者是闪烁的光栅，当受试者看到形状或闪光的一瞬间呢，仪器就会在纸上打出一个微弱的大脑电信号。雅各布因此掌握了海量的数据，但他却也越看越糊涂。我们脑海里那些主观意识的体验，红色等于爱，闪光等于警示，究竟如何从这些数据中蹦出来呢？他问导师罗伊，罗伊也只是告诉他，大脑是一台生化计算机，你说的什么意识、灵魂、主观体验，那都是哲学问题，我们只看数据，不研究意识。这句话让雅各布伤心，就像妈妈在他眼前再死过一次一样。 于是1976年雅各布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拒绝了留美深造，选择回到墨西哥。回国以后，雅各布被引荐给时任总统波蒂略的妹妹，因为这位总统妹妹也对意识研究很感兴趣，于是在总统妹妹的支持下，国家意识研究中心由雅各布主持建立。但哪怕这样呢，雅各布的研究却依旧举步维艰，他找不到测量意识的方法。直到有一天，总统妹妹忽然来电话说，如果你真的想测量意识，那你来我这儿，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没想到总统妹妹带他见的竟然是神巫帕奇塔，也就是田野调查里那位外科萨满。雅各布听说过这位老太太，她自称阿兹特克末代皇帝夸特莫克会上她的身，然后各种疑难杂症只要被她摸过就能痊愈。雅各布起初有点不耐烦，但老太太的一句话让他僵住了。你知道那只金笔杆吗？对呀，金笔杆，这是雅各布从童年起就一直隐约见到的梦境，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雅各布因此后来在书中写道，那一刻我感到了意识层面的存在，因此情不自禁地吻了帕奇塔的手。这里有很多当年的照片，全景记录了帕奇塔的医疗过程。首先，昏暗的烛光中，帕奇塔伴随着树脂和草药的气味冥想，然后用类似古老阿兹特克语自言自语大概10分钟。当他再次起身，整个人的气质完全改变，此时他说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夸特莫克所接管，然后那些躺在他面前，有的是肺癌晚期，有的是脑癌患者，大多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只能等死。但只见帕奇塔拿起一把猎刀，在患者的头部或者内部切开一个口子，伴随着漏气似的声音，他徒手，没有消毒流程，也没有打麻药，从患者体内掏出一块病变组织，鲜血喷涌而出。可患者不仅没有挣扎，反而一声不出，好像完全没有感到剧痛一样。接着最神奇的一幕来了，只见帕奇塔在空中一抓，再赶紧往患者身体里一塞，也不缝针，只是手按住伤口捂一会儿，再擦干血迹一看，连疤痕都没有。雅各布第一次见识，也怀疑这是不是障眼法或者心理疗法，但一次次作为助手零距离观察后呢，他改变了想法。1978年，美国爵士乐大师查尔斯·明格斯患了渐冻症，生命所剩无几，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墨西哥拜访帕奇塔。接着就在雅各布的协助下，帕奇塔在明格斯的背上划开口子，明格斯当时神志清醒，他甚至感觉到帕奇塔把手伸进了他的身体。后来虽然这场手术最终没能彻底逆转明格斯的健康，但他的渐冻症的确缓解，手指能再度按琴弦了。明格斯于是把人生最后的时光留在了墨西哥，还创作了最后一张专辑《明格斯》。还有当时的电影大师尤杜洛斯基在病危时也被帕奇塔换过肝脏，然后他一直活到了现在，已经97岁了。等等等等，雅各布有一次问帕奇塔，我和你见第一面时，你是怎么知道我梦中的那只金笔杆的？帕奇塔答，夸特莫克告诉我，你曾是一名书记员，你将用你的金笔杆向世界宣布新纪元的到来。随后的故事就叫做墨西哥的萨满。雅各布告别了帕奇塔，进入深山寻仙访道。其中有一位玛雅长老潘奇托，他曾告诉雅各布，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书写一本无形的生命之书，这本书普通人看不见，但自己能看见，还能读取其中有关你未来人生的倾向和病灶。同时长老也接受了雅各布测量其脑电波的要求。测量之后，雅各布猜想，这或许是因为人的意识轨迹在宇宙的某个维度中留下了微弱的干涉条纹，而长老因为被测得神经元的协同度极高，所以能直接解码这些挂载在人体周围的干涉条纹，从而洞悉对方的过去与能量状态。还有一次，当雅各布去到丛林深处的印第安维乔部落，萨满告诉他，你说的那个干涉条纹我们也曾见过，它的确无处不在，大概长这个样子。说完，萨满指着传统服饰中常见的金格装花纹，雅各布忽然就有所领悟，他因此提出了金格理论， 该理论认为宇宙中弥散着一个像晶格一样的能量场，是这个能量场中的信息而非物质实体构成了宇宙的最底层源代码。宇宙的本质就像是一个充满 WiFi 信号的房间，而我们的大脑则是一个高度精密的 WiFi 信号解码器。当我们在房间里品尝一块蛋糕时，并没有舌尖、鼻尖、指尖等等从感官到大脑的复杂分子生化过程，这些都是幻象，其根本呢，只是大脑与晶格交互，晶格把蛋糕的信息发送给了大脑，大脑将其渲染为我们以为真实的三维时空中可以感知的几何形状、色彩和触觉。现实的世界仅仅是大脑与晶格交互后投射在意识中的一场电影，但同时呢，它又和电影不一样，因为大脑解码时也会释放脑电波，对晶格网络造成微小的脑洞。所以雅各布思考，我是否能设计一个实验来测量这种脑洞，从而更进一步论证我的理论呢？该实验的核心设备是两座定制的法拉第笼，分别放在 A 室和 B 室，两室之间相距15米，中间隔着1米厚的混凝土墙。法拉第笼最外层是接地的金属阵列，用于屏蔽空间中的全部电磁辐射，内层包裹着两套20厘米的吸音材料，用于隔绝声波与能量波，底部由减震橡胶所支撑，这也能切断来自地面的机械振动传导。理论上没有任何常规的物理信号能够穿透这层屏障。然后受试者 AB 呢，自愿参加，先经历几个月的共同冥想训练。接着实验准备阶段， A 和 B 并排坐在实验大厅里一起冥想20分钟，雅各布不对他们做任何干涉，只要求他们通过共同呼吸频率达到主观意识上的同频状态。20分钟后，两名助手分别将 AB 两人引进法拉第笼，并粘贴脑电波仪。随后实验启动，受试者 A 正前方是一台闪光刺激器，受试者 B 房间内呢没有任何光源，他处于绝对的黑暗和寂静当中，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时雅各布坐在中控台前，中控台连着脑电波仪、闪光器和一个绝对量子真空掌握的随机数发生器，脑电波仪正平稳地划出受试者 AB 的脑波图形。接着中控电脑运行那个量子随机数生成程序，谁也不知道那个随机数什么时候触发闪光器发光，这彻底排除了主观性和生物钟节律的干扰。然后咔嗒一声， A 室内爆发出一阵高强度的闪光，受试者 A 的脑波出现了电位波动。本来这就是雅各布在美国读博期间做过上万遍的视觉诱发电位实验，但现在法拉第笼隔绝了一切信号后，另一个房间的受试者 B 脑波数据竟然也同步出现了这个电位波动。雅各布于是把这叫做转移电位，并且在普通人身上的实验做过上百组后，雅各布还邀请到了几位匿名的高级萨满来参与实验。首先，当时已知普通人的左右脑并不是同步放电，其间存在数十到数百毫秒的差距，换算成同步率大约是 0.5 到 0.6 之间，但萨满冥想时同步率高达 0.96， 其左右脑呢几乎以完美的数学节律同步放电。其次，普通人 A 和萨满 B 在实验预热阶段共同冥想的时候，普通人的脑波频率开始被强制拖拽，并最终完全复制了萨满的大脑波形。第三，普通人 AB 在法拉第笼打出的同步波形振幅极小，但当萨满在完全黑暗的 B 房间里接受信号时呢，转移电位的波峰比普通对照组高出数倍。这些形形色色的电位转移实验，雅各布一共做了12年，累积了大量的数据。因此到了1992年的时候，他又丰富了先前的晶格理论，大概这么说。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生活中大多数神算子都是瞎子？其实这就和雅各布所揭示出来的原理有关。他认为大脑左右半球的协同度越高，就越容易改变现实。而且一旦双脑同步的频率在与周围的晶格频率完美融合时，现实与意识的界限就会消失，人的意识就会从源头去改变晶格，进而改变现实。 因此人类的大脑是解码器，也是防火墙。他从晶格网络中解码出现实的物理世界，同时他也用左右脑异步和脑波频率来锁死你，防止你黑入晶格篡改现实。但是一些高阶萨满和天赋异禀的人却可以通过学习或者通过本能的就进入晶格，这也就是为什么帕奇塔能治疗，雷电萨满能呼风唤雨的真正原因。雅各布将之称作为协同理论。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潘长老所谓的无形生命之书，为什么从中还能读出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1994年，雅各布完成了现在等于多少毫秒的实验，受试者接受听觉视觉的刺激，这些刺激的频率从几百毫秒开始不断缩短，直到神经传导的极限。这个过程就像我们看电影胶卷，如果速度达不到每秒24帧，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一幅的画面，而一旦达到并超过24帧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24帧画面的同一个现在，它叫做动画。接着雅各布通过研究这些代表人类大脑对现在感知的二维脑电地形图切片以后发现，第一，人脑对现在的感知大约是50毫秒，第二，听觉比视觉快，也就是说听觉对现在的分辨率更高。看来这就是神算子大多是瞎子的原因。第三，测量高阶萨满后发现，对于人脑协同率极高的人，他们能将很多时间序列压缩到同一个现在切片当中，这意味着高阶萨满的一个现在能够包含普通人认知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萨满在施法或者冥想时能够表现出预知能力或者一眼万年的非线性时间感知。研究到这里时，雅各布感到自己的理论已经完备，于是他决定向世界公布真相。1994年，雅各布与美国俄勒冈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阿米特·戈斯瓦米合作，发表了这篇论文《大脑中的 EPR 现象：转移电位》。所谓 EPR， 这个我们在聊聊频道里刚说过，就是量子纠缠的意思。所以这是要用量子纠缠来解释心灵感应。虽然这篇论文发表前所有的数据和方法经过了同行评审，但当他真的面试的时候呢，学界还是炸开了锅，批评者甚至将矛头指向了雅各布的导师罗伊·约翰。这使得雅各布从1976年离开师门到1994年开创学说，他就像经历了18年苦修后归来的弟子，但他身后却堵满了声讨者，他手里拿着数据说，老师您看，我没有违背科学，我用您教给我的神经测量术量出了意识的重量。可接下来呢，恩师走到众人面前，他说，第一，我信任我的徒弟，他是一个严谨且正直的科学工作者，绝不会伪造数据。可是第二，他被自己的执念蒙蔽了，他太想证明他那套理论了，以至于仪器出现一些杂波和微影时，他以为发生了奇迹。他没有造假，他只是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欺骗与幻觉之中。好一个自我欺骗的幻觉，没想到自己苦修18年用数据换来了，却还是恩师口中的幻觉。那个曾经爱自己的妈妈，那个有温度的意识，终究用数据也无法让你们接受吗？那段时间，雅各布甚至不敢回家，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每天睡在车里。他不认输，他还有更客观的实验方法没有公诸世界啊。于是他顶着全世界的谩骂宣布，就在1994年12月，我要再做一场更严谨的实验，排除一切杂波和微影，我要从加德满都到墨西哥城，向你们证明晶格网络弥散宇宙，哪怕两地相隔万里，也能出现转移电位。可是就在他彻夜筹备实验时呢，他却凭空消失了。直到1995年5月，家属报案，警方介入调查后，才发现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竟然是1994年的12月8日。所以为什么这么久才报案？大活人究竟如何凭空消失？接下来的猜想分为两条，一条很神奇，一条很现实。我们先说那条神奇的。如果你了解道家内丹派的核心奥义太乙精华宗旨，那么你会很自然地发现，雅各布的这些理论都和太乙说得很像啊。 道家认为太乙精华宗旨由吕洞宾撰写，吕洞宾号纯阳子，而纯阳也就是这套学说的核心。书中认为太虚也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宇宙中存在着元神与食神两种东西，食神让凡人产生贪恋与焦虑，存在于胸膛心当中，正是这些东西把我们困在了三维的幻象世界里。元神比较玄，存在于我们的脑门心当中，只有在濒死和梦境中才会动，所以当我们睡着做梦时，其实就是短暂的食神退位，元神显现之时，人类的意识频率就能够和太虚原始，也就是雅各布所谓的宇宙底层晶格产生彻底的咬合，这也就是我们梦境中一刹那就可以看遍九天九地的原理。但是我们如何在清醒时达到这个境界呢？吕洞宾继续告诉我们，就是要依靠打坐和内丹。打坐冥想，把人体当成一个巨大的丹炉去炼制我们的内丹，就能不断地提高大脑和宇宙的协同度。而化为纯阳白日飞升究竟是什么境界呢？按照雅各布的理论，那不就是我们的协同度达到了最高，体内不再有一丝杂念，彻底化为了宇宙本源的那个样子，晶格状态吗？我们突破了三维物理法则的限制，在凡人的世界中干净利落的消失，和宇宙融为了一体。这时不只是白日飞升，就连钻天入海也都随心所欲啊。或者雅各布最后的那场跨越国界的实验根本没有中断，他在研究并尝试自己的晶格理论时，很可能在某一个瞬间突破了生物硬件的临界点，这层由三维空间原子临时拼凑的躯体了，对他而言失去了所有驻留的价值，是他自己的意识顺着他推导出的公式切断了和现实世界的连接。他会不会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第一位依靠脑神经测量学和生理学完成了白日飞升的科学家呢？这时候再来看看我们开头说过的南多 APP， 会不会它背后其实是在进行协同度的测试？会不会这个协同度被最新的研究发现，不需要萨满先人那几十年的修行，也可以通过足够大的群体意念来达到呢？总之，南多 APP 后来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甚至指责创始人图谋不轨。到了2020年12月，它被暂时下架，进行重大调整。现在这款 APP 依旧可以下载，但已经是各种花式收费的模式了，全无昔日的神奇。可能雅各布理论中最后的实验数据也已经被人拿到了吧。接着我们再来分享那条更现实也更让人感到事情可疑的猜想线索。第一嫌疑人是雅各布的第二任妻子特蕾莎。负责本案的资深探员帕迪尼亚发现，第一，为什么次年五月才报案，竟然是因为妻子一直拖延。每当有人问起，特蕾莎总是平静地回答说老公正在尼泊尔做实验。受限于1994年的通讯条件，要联系一个尼泊尔深山里的人的确困难，因此人们都选择相信。第二，特蕾莎在案发前和雅各布关系紧张，还记得雅各布为什么不敢回家，每天睡在车里吗？一方面是压力山大，另一方面也有证人指出雅各布曾说是因为他害怕特蕾莎。第三，特蕾莎身份可疑，1982年他和雅各布在一场学术会议上相识，然后闪婚。特蕾莎在婚后似乎对雅各布进行了针对性的精神控制，比如雅各布有一个很容易被发现的弱点，那就是碍于童年的丧母之痛，他在情感上容易依赖女性。他的第一任妻子因此和他离婚，后来成了墨西哥著名的画家，但特蕾莎却没有离婚，反而利用这一点死死地控制雅各布。所以雅各布会因此被特蕾莎加害并毁尸灭迹吗？这条线索看似合理，但细查之下，警探发现雅各布的银行账户一分没少，保险单也并无异常，更何况要不留痕迹的毁尸灭迹，这谈何容易啊。警探也查不出任何线索，所以雅各布到底去哪儿了？继续调查妻子特蕾莎，警探怀疑他是外国特工。首先，虽然雅各布银行账户里的钱一分没少，但是他不少研究资料都已经被拷贝，而且特蕾莎还被目击曾与两名 CIA 的探员有过交往，甚至警探怀疑特蕾莎从一开始就是被安排利用雅各布的特点 接近并控制他的人，这样好让雅各布对他唯命是从，第一时间就把研究资料全部交给他，再由他转移出境。所以雅各布是因为即将向全世界公开他最核心的实验而被 CIA 绑架出境并禁止他公开秘密吗？警探帕迪尼亚在1995年5月申请了针对特雷莎的搜查令，但突然特雷莎竟然也和雅各布一样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特雷莎也是被外国特工用同样的手法带出境了吗？可能这件事真的涉及到当时墨西哥高层一些里通外国的丑闻，所以就在帕迪尼亚准备进一步调查时，一封行政命令直接叫停了所有的调查，让他交出了一切卷宗，然后长期封存不再查办，甚至还逼得这位硬探警汉帕迪尼亚以50岁的年纪就黯然退休，从此再也没人提起过这桩悬案。但后来当2017年 CIA 碍于信息自由法揭秘一批档案时，人们从 CIA 超时空研究新门计划的档案里看到了雅各布的名字，还有当年雅各布做过的法拉第农实验，很显然 CIA 也在秘密从事和雅各布一样的研究。难道雅各布当年真的是被 CIA 绑架出境，又一直被秘密关押从事研究吗？这是现在互联网上人们最津津乐道的猜想，尤其是2024年当奈飞纪录片《格林伯格博士的秘密》上映后，更是引发了全球的轰动。但格林伯格雅各布博士53岁的女儿埃斯图莎却批评这部影片说，这部纪录片从15年前就开始筹备了，导演找到了我，我把纪录片里所有受访者都介绍给了他，但遗憾的是我一点都不喜欢最后的剪辑，因为他们做了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从那么多谈论宝贵科学的内容中，他们只挑选最能卖钱最博眼球的部分，也就是我父亲的失踪案。失踪是一件非常隐秘的痛处，它本不应该成为全世界所有人嘴里的谈资。30年前的科学界对我父亲极度排斥，当时他开始谈论量子意识金格，那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东西，但当时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他，学术界指责他是骗子，这让他走得非常艰难。他是一个极度严肃，在实验室里像疯子一样努力工作的科学家，他绝对不是什么神棍。雅各布的故事真的让人意犹未尽了，可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他的女儿说父亲是超前的科学家，30年前被诋毁的量子意识金格，那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东西？其实很可能雅各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就在他1994年失踪不到三年后，1997年又有一位29岁的阿根廷天才物理学家写下了这篇几乎破解一切宇宙真相的论文，其中的反德希特共形场对偶，俗称全息宇宙论，不仅被认为是目前最有可能统一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大统一理论，而且这理论简直就是用数学公式重写一遍的金格理论。另外还记得我们先前在聊聊频道里聊过的 ER 等于 EPR 吗？没错，提出人竟然也是这位阿根廷的物理天才，而这背后的理论核心呢，似乎又再次指向了雅各布的协同理论。所以会不会我们宇宙的真相就是这样，我们真的是量子程序中的一位位玩家，而所谓的修仙飞升真的就是获取更高权限的过程呢？这背后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没准雅各布正在尼泊尔的雪山里看着你这部影片发酵了，你这个故事很鲜呐。